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在犹太与基督教的传统中，路德记常被形容为旧约中的珍珠。它的篇幅短小，却结构精致，核心的价值是慈爱、忠诚和救赎。路德记在世事时代的黑暗背景中，闪耀出人性与信仰的光芒，就像一颗被放在历史洪流中的珍珠，不张扬却极其的宝贵。路德记是犹太人在五旬节必读的经卷，因为它的故事背景正发生在大麦以及小麦收割的季节。路德记不仅是一个温馨的故事，也是旧约中最清楚呈现恩典如何运行于律法之中的书卷。今天旧约历史书栏目，张老师将带领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。
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一讲我们大致结束了士师记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原始黑暗、混乱失序、个人各行己事的年代。但这是全部的面貌吗？感谢主，我们有路德记，让我们看到在混乱的世道当中，仍有人为彼此着想，仍有人愿意遵行律法，以致仍有人可以得着安身之所，上帝的祝福。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尔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厄米，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这几节是路德记故事的背景，历史时空是士师秉政大饥荒的时候。那时在犹大的伯利恒，也就是以色列相当南边的地方，有以利米勒一家人前往摩押地去寄居，去求生存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其实希伯来文的语气更淡一点，他们到了摩押地然后就在那里。他们并不是移民，而是暂时的寄居避难。接着镜头快转，以利米勒死了，他并没有等到以色列再度丰收有粮能够安居的日子，他死在异乡，只剩下寡妇拿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。然后这两个儿子都分别娶了摩押女子为妻。 婆婆拿厄米与两个儿子儿媳又继续住在那里约有十年。当时父亲以利米勒死的时候，两个儿子还没有成亲，还没有牵绊。我想那时如果以色列地有粮，他们应该是会选择回去的。而他们之所以继续留在摩押地，必然是因为以色列地的饥荒尚未解除。但之后两个儿子成亲了，生命有所牵绊，这十年当中，就算以色列的饥荒有所缓解，也可能因为妻子的关系而继续留在摩押地。不幸的是，镜头很快一转，十年过去，马伦与基连这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剩下拿厄米，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前面五节最后聚焦在这个婆婆拿厄米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她身在异乡，死了丈夫，又死了儿子。没错，她还有媳妇，但她的媳妇跟她一样，都是寡妇，又是跟她不同种族的人。读者自然会想，现在这三个女人该怎么办？尤其是拿厄米，因为她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婆婆。第六到第七节，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她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后面的故事。如果各位要将这一段改写成剧本来演出，请问拿厄米会是在什么时间点、什么时候开始希望他的两个儿媳回他们的娘家去的？他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挣扎，然后不知道在何时决定，我一定要说服俄儿巴和路德回家。甚至有可能是拿厄米已经决定了，但就是说不出口。三个人都已经在路上了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才跟这两个儿媳说。所以他们三个才会那么痛苦。两个儿媳第一次坚决地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可见两个儿媳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拿厄米这个时候非常坚决，他说，不要这样，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就算我生得了，你们等得了吗？你们岂能等着不嫁别人呢？最后拿厄米放狠话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。他不想成为他们后半生的累赘，不想成为他们再婚的阻碍。他现在是马拉，很苦的意思。这一次，这个话说服了俄儿巴。如果我会给我爱的人造成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，那这或许是我放手的时候。俄儿巴的选择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选择，甚至可以说是这是他爱拿厄米的方法。但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，他不愿与拿厄米分离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一段不必看作是路德的信仰告白，这一段是路德对他这个可怜的婆婆拿厄米的爱。他将自己与拿厄米紧紧绑在一起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 他绝对不会离开拿尔米。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。二章一到三节，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，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尔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尔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希伯来文的地方。路德对拿尔米所说的，按希伯来文的字面翻译，是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，在麦穗中拾取。这个在麦穗中拾取，也可以做在禾捆中拾取。这边的重点是在什么什么之中拾取。根据律法，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也说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律法的意思是，你总要留一些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要照顾弱势。所以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禾捆。但是路德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外邦人，没有非常熟悉以色列律法的规定。路德所说的更可能是，让我跟在收割的人身后，在麦穗当中拾取。这就不仅仅是拾取所剩下的，而是更为主动积极的跟在人身后，在禾捆当中，或说割完的大麦之中，直接去拾取掉落的麦穗。而拿尔米可能也离开了太多年，还没有发现路德话中的问题。不过他恰巧到的是亲族波阿斯的田里，那一天波阿斯正好来田里巡视。波阿斯问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仆人回答，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第七节同样的，按照希伯来文，仆人所回报的路德的话应该是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，在麦穗中收集，或是在禾捆中收集。吕正中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。所以仆人转述的路德的话也是这样，在麦穗中，在禾捆中，相较于利未记所规定的，是一种比较积极更为主动的收集。波阿斯听到了之后，他要路德就跟着他的使女在这里收集，并且称赞他对婆婆的爱心。十五节开始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 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上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这样，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。你看，波阿斯特别嘱咐他的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。甚至律法规定是剩下的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那波阿斯想，我可不可以多创造一些剩下的？所以波阿斯甚至要仆人多走一里路，你要主动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上，任他拾取，不可斥喝他。波阿斯说不可斥喝，就有可能暗示了之前路德的举动是有可能遭到一些非难的。毕竟他不是等在一旁，或等大家都收割完了，或远远地收拾剩下的麦穗。他是跟得很紧，跟在仆人身后，拾取刚刚绑好的禾捆的麦穗。可能有一些刚掉在地上，他马上就捡了。波阿斯容许路德在捆中拾取麦穗，跟要仆人抽出一点丢在地上。前者是对路德的宽容，后者则是照顾到了路德的尊严。律法为什么要规定你不可割尽田角？为什么要规定你忘了一捆不可以回去再拿？打葡萄也要故意剩下一点，因为你要照顾弱势。而弱势以及穷人最常感受到的就是羞辱。律法不是仅仅是说你要割尽田角，然后施舍给穷人，你要打尽葡萄树，然后送给他们一些，不是这样。他们的尊严更是重要，要让他们也有参与到这个劳力的活动当中，亲手捡拾这土地上所生产的一切，因为他们也有资格享用。波阿斯非常了解律法背后的精神。注意，这是在士师时期，个人各行己事的时候。这就显出波阿斯的宽厚以及宝贵。路德忙了一整个收割季节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第二章结束。第二章是路德主动提议拾穗，第三章则是婆婆拿厄米主动要帮路德寻找安身之处。三章二节，拿厄米对路德说，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捕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这一段的主要争议当然是最后一句，拿厄米要路德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意图呢？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希伯来文字面直译是进去揭露他的下肢，肢是肢体的肢。下肢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应该就是指整个腿部，但是有学者提出这个字应该不包含生殖器官，因为包含生殖器官的腿部下肢旧约当中常用另一个希伯来文，而这个字可能就没有包括。但是虽然没有包括，露出任何男人的下肢、腿部，也让现在的我们觉得心惊肉跳的。 况且拿俄米并没有进一步要路德对波阿斯提出什么要求，反倒要路德听从波阿斯接下来的指示。所以对这一段的解释，有学者有两种的理解。一个是拿俄米要路德去暗示波阿斯娶她，就像后面故事所发展的。另一种则是拿俄米要路德去寻求做波阿斯贴身的使女。拿俄米的话并没有说清楚，路德倒是以为他听懂了。三章七到十三节，波阿斯吃喝玩乐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夜半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。他就说，你是谁？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说，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路德在这里的话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这句话是很清楚的，求你娶我。记得从第一章开始，路德跟拿俄米的命运是绑定的，娶路德也代表着要照顾拿俄米。为什么路德要求波阿斯娶他会提至近的亲属呢？因为以色列的律法规定了一些至近亲属的责任，比如当为亲族赎回家业，当为亲族赎回卖身为奴的弟兄，或伯叔或伯叔的儿子或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，也当为近亲报血仇，也当为近亲留后。为什么亲属有这些责任义务？许多的律法规定都是为了要接住那些社会当中弱势的人。当时候并没有什么公家机关、社福机构，你的亲族就是你当负起责任关心的人，包括为近亲留后，包括照顾死人的寡妇。生命记25章5节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理论上，在良好的社会安全网里，每一个寡妇应该都可以被她丈夫的兄弟，或是伯叔，或是伯叔的儿子，总之就是夫家中的男性亲属接收照顾。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，实际的情况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所以路德希望波阿斯娶她，也希望波阿斯能够一并接收照顾拿俄米的责任。波阿斯欣然同意，只是还有一个人更近。第四章就是在城门口买赎的故事。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近的亲属经过了。第三节，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，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。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波阿斯一开始谈的是以利米勒的地，这位亲族愿意买赎那块地的。第五节，波阿斯的话按照希伯来文应该是，你从拿厄米手中以及从连同的摩押女子路德获取这地的那日，你也获取了死人的妻子，好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也就是说，路德对这块地业也是有某种程度的权利的。现在波阿斯根据律法的精神，把死人的地业与死人的妻子绑定，你买地的时候也算娶了死人的妻。这时这位老兄就不乐意了。最后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波阿斯做的这件事并不是为他自己，他为的是照顾路德，照顾拿厄米，以及使以利米勒、基连、马伦都在产业上留名。世事时代是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，但却有这样的三个人愿意为着对方的好处来着想，为着对方得着奉养、得着安身之处来着想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愿意遵照律法的精神来寻求出路，是因为路德记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黑暗的世事时代给了我们一线光明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。今天从旧约历史书我们看了路德记，一个外邦女子竟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也被纳入了弥赛亚的家谱中。在混乱和破碎的世代中，路德记向我们见证了上帝的慈爱不曾中断，神的救赎计划早已为外邦人预备了道路，凡是愿意信靠和委身的人都可以得着救恩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Thank you.